历代志下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。所罗门于主前970年继位。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是阳历主前967年四五月之间。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位于大卫城后面略高一点的摩利亚山，这里是天使要执行公义准备灭城的地方，也是神主动施恩停止降灾的地方。摩利亚山更是神指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这里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，又有神的带赎与恩典的预备，所以亚伯拉罕给这里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列王记首先提到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，就是二月，然后提到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而历代志的顺序正好相反。原文首先提到所罗门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然后指出地点是摩利亚山，最后才说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。这种交错替换的修辞方法可以把两段经文联系在一起，提醒熟悉列王记的读者注意两者的不同，领会圣灵所要启示的重点。与列王记相比，历代志省略了许多对圣殿内部细节的描述，但对圣殿的地点摩利亚山和献殿的仪式却记录得更加详细。因为对于本书最初的读者来说，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逊色了许多，细节描述的越多，百姓的失落感也越大。但圣灵不要回归的百姓停留在自己的感觉里，而要他们注意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也要他们注意圣殿的真实意义。神允许大卫数点百姓犯罪，又引导大卫认罪悔改，指示大卫在耶和华以勒筑坛献祭，作为自己赦免和施恩典的记号，启示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这里就是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因此神所看重的圣殿乃是施恩赦罪的神与认罪悔改的人相遇的地方，也是神公义的审判与恩典的怜悯相会的地方。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，长60肘，宽20肘，都按着古时的尺寸。殿前的廊子长20肘，与殿的宽窄一样，高120肘，里面贴上金金。圣殿的长和宽都是会幕的两倍，但圣所和至圣所的尺寸比例都与会幕中的比例相同，这表明圣殿是会幕的延续，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，但在数量上却增加了，更丰富地表明会幕所预表的基督。一肘大约是45厘米，但这里使用的是古时的尺寸，可能每肘要另加一掌，即52厘米。殿前的廊子指圣殿的前厅，金金指纯金，会幕和圣殿中的金金都象征神的性情和生命。 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，又贴了金金，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，又用宝石装饰殿墙，使殿华美。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，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、门槛、墙壁、门扇，墙上雕刻基路伯。圣殿里用香柏木板贴墙，又用松木板铺地，但这里却只提到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，因为香柏木也是松木的一种。会幕的墙用的是无佳美形容的皂荚木，代表人的本相，而圣殿用的是常青的松木，使最初的读者想起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圣殿是用石头建造的，但殿里却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都用松木板遮蔽，代表神永远的证据，又贴了金金，表明圣殿里充满神丰富的生命，又用宝石装饰殿墙，代表属神的生命的华美。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大卫明白的。石头、松木板、金金和宝石连接在一起，成为圣殿的墙壁，表达神的见证。建造教会也是如此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但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因为神虽然照着人石头的本相来接纳我们，但人的本相既不能荣耀神，也不能蒙神悦纳，只有披戴基督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才能成为合乎圣灵居住的殿。如果我们借口神已经照着人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因此体贴肉体，生命停滞不前，就是在殿里显露了石头。巴瓦因的意思是东方的地区，巴瓦因的金子可能也是一种金金，金子指普通的金子，会幕和圣殿中的金子都象征神所赐的信心。又建造至圣所，长20肘，与殿的宽窄一样，宽也是20肘。贴上金金，共用金子600他连德，金钉重50舍克勒。楼房都贴上金子。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，长20肘，宽20肘，高20肘。贴上青金，共用金子600他连德，约20.5吨金子。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立方体，城是青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城内的街道是青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，表明整个城就是一个至圣所，所以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金钉重50舍克勒，大约0.57公斤，纯金的强度不足以做钉子，所以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。50舍克勒的金子可能只是用来贴钉子的表面。在至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2个基路伯，用金子包裹。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肘。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，挨着殿这边的墙。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。与那基路伯的翅膀相接，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肘，挨着殿那边的墙，那一个翅膀也长5肘， 与这基路伯翅膀相接。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，共长20肘，面向外殿而立。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，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。基路伯是一种天使，负责执行公义的审判，彰显神的荣耀，好让神的性情得到满足。这两个基路伯的翅膀是完全展开的，四只翅膀，每只长5肘，正好是至圣所的宽度20肘。基路伯的翅膀从墙的一边到达另一边，象征完全的保护约柜。约柜的施恩座上面已有两个基路伯，现在加造两个大基路伯，站在约柜的后面，面向外殿而立，迎接进入至圣所的大祭司，也提醒大祭司，人若不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。两个基路伯的原文是基路伯两个，而在王上第六章23节中的原文则是两个基路伯。作者用这种交错替换的修辞方法，把10至14节和王上第六章23至28节联系在一起，让熟悉列王记的读者注意到，作者在此刻意改变了王上六章23至28节中的文学结构，换用不同的修辞方法，描述了两个基路伯，并且更详细地提到幔子上所绣的基路伯，但却省略了殿内的其他细节。这是提醒读者注意基路伯，一方面当思想自己能否在执行公义审判的基路伯面前站立得住，另一方面虽然约柜在被掳回归以后已经失踪了，但基路伯仍然在保护约柜，一直到末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。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打雹。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，高35肘，每柱顶高5肘，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，安在柱顶上，又做100石榴，安在链子上，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，一根在右边，一根在左边，右边的起名叫雅金，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。链子意思是串饰，石榴象征丰富的生命，雅金意思是他将建立，波阿斯的意思是他大有能力。后来犹大的君王登基的时候，会站在其中一根柱子旁边，启示谨守与神所立的圣约。作者省略了铜柱的细节，而是强调两根柱子的名字，这两个名字不住地提醒神的百姓，神自己有能力建立他所要建立的，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成就他的计划。因此被掳回归的百姓可以放心，因为神将建立，神又大有能力，他们应当凭信心重建圣殿和圣城。而新约的信徒也可以放心，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应当凭信心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